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英国首相施纪贤在与川普总统会面前宣布了自冷战结束以来英国最大增长幅度的长期国防支出目标。施纪贤宣布到2027年，英国的国防开支将提高到 GDP 的 2.5%， 长期目标将达到 3%。他还计划通过将国际援助预算由 GDP 的 0.5% 削减至2027年的 0.3%， 来为军事支出的增加提供资金。这一计划是在施纪贤准备在这个礼拜四前往华盛顿和川普会谈之际发布的，预计会谈内容将涉及乌克兰的未来以及欧洲更广泛的安全问题。面对即将同川普举行的会谈，施纪贤说这一次会谈很关键，将确保美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能够继续日益巩固，而英国对乌克兰的立场是明确的，对这个陷入困境的国家的支援是坚定不移的。施纪贤说英国不应该被迫在美国和欧洲之间作出选择，英国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和欧洲的重要盟友，这个角色应当延续。日前，墨西哥政府正在考虑对中国入口商品征收关税，以换取美国撤销将在3月4日生效的对墨西哥商品 25% 的惩罚性关税。墨西哥总统申鲍姆礼拜一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墨西哥官员正在华盛顿和美方协商，希望在礼拜五前达成重要协议。他强调如果有必要，他将亲自和美国总统川普通话。申鲍姆说，墨西哥将优先考虑和美国的贸易关系，并希望美方尊重美墨加协议。上个礼拜，墨西哥经济部长艾布拉德率领代表团在华盛顿和美国商务部长路特尼克会谈，之后墨西哥官员继续留在美国展开进一步谈判。作为谈判的一部分，川普政府要求墨西哥对中国入口商品征税，以换取美方关税豁免。目前墨西哥尚未对此建议作出明确承诺，但双方同意成立工作小组，继续研究贸易和关税问题。礼拜一晚间，川普总统表示他希望重启对 Keystone XL 输油管道的修建工作，并承诺为这个能源项目提供简单的监管审批程序。川普在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帖，敦促曾经建设该管道的公司回到美国，称他的政府将提供便捷审批程序，并且几乎可以立即开工。川普社说，川普政府和拜登政府相比大不相同，简单的审批几乎可以立即开工，如果不是他们的话，或者是另一家管道公司，我们希望让 Keystone XL 管道得以修建。 Keystone XL 输油管道项目在2008年首次提出，用来将加拿大西部焦油沙中的石油输送到美国炼油厂，但由于拜登政府撤销了这个管道美国段所需的关键许可，当时负责修建这条管道的加拿大公司 TC Energy Corp 在2021年叫停了该项目。 Keystone SL 管道如果建成，预计每日将83万桶油砂原油由加拿大阿尔帕塔省输送到美国内部拉斯加州。彭博社礼拜二报道，据消息人士透露，川普总统领导的新政府为加强对美国晶片产业的限制，正在拟定更严格的半导体出口管制方案，同时向主要盟友施压，以压制中共的人工智能和军力扩张。消息人士披露，最近川普政府的官员和日本和荷兰的政府官员会面，商讨限制东京电子和阿斯麦公司的工程师在中国进行的半导体设备维护。华盛顿的这一措施目的是压制中共进一步扩张半导体产业，从而限制人工智能和军事能力的提升。据报道，一项关键措施是阻止中国存储器、存储晶片制造商长鑫存储购买美国技术， 同时，美国新政府亦正致力于限制英伟达公司向中国销售专为佢设计嘅晶片。川普政府部分官员主张，应进一步限制英伟达喺未获许可证嘅情况下向中国出口晶片嘅数量同种类。面对中共当局以政治动机任意拘捕外国人日益普遍嘅趋势，纳巴尔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发布中英日三语种的指南，为受害者家属提供应对策略，同时揭露中共司法体系缺乏正当程序、秘密羁押以及定罪率几乎高达100%等严重司法滥权现象。这本名为《在中国失踪如何应对家人在中国被任意拘留的指南》的报告，中文版总共65页，综合了曾经被中国非法羁押的受害者、律师及人权组织的第一手经验，其中包括加拿大的康明海和斯柏佛、前中国环球电视网澳洲籍主播成雷，以及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等人。保护卫士的指南中指出，中共党魁习近平由2012年掌权以来，中共越明目张胆以政治动机拘留外国人，包括借由人质外交的案例向外国政府施压或进行惩罚。该指南称，对当事人和家属来讲，中共神秘的执法系统特别难以应对，而且羁押程序冗长而且隐蔽，因此建议家属一旦确认亲人被中共羁押后，需保持冷静并做好长期抗争的准备。礼拜二，南韩总统尹石月出席弹劾案进行的最后一次庭审。他在发表最后陈述时，说明了发布戒严令的原因，并表示如果重返工作职位，将专注在修宪及政治改革上。尹石月发表了67分钟的最后陈述，过程中两次为戒严令带来的混乱和不便向韩国民众道歉。尹石月表示，发布紧急戒严并非过去那种武力镇压，而是借用戒严形式话俾民众知国家目前正面临危机。他说，包括北韩在内的外部势力侵犯南韩主权，和南韩国内的反国家势力联手威胁国家安全。他提到了近年查获的北韩间谍案、中国无人机拍摄重要机构及半导体等重要技术泄漏到中国等案件，而巨大的在野党领导的国会使这些案件无法确实被调查惩罚。对于国会对他涉嫌内乱的指控，尹石月表示，如果真是谋划叛乱，不可能只是派出280人的军队，他事前特别指示派遣少量非武装而且经验丰富的士兵，就是为了避免发生冲突。星期二，四名哈马斯成员在德国柏林受审，他们被指控在欧洲各地建立武器库，并策划针对以色列和犹太目标的袭击。检方称，这个是德国首宗针对伊斯兰激进组织的法庭案件。四名被告在2023年12月被德国和荷兰的执法部门合力拘捕，他们被指控在欧洲各地侦察地点为哈马斯建立武器库。据称，哈马斯在2023年10月7号攻击以色列之前，他们会在欧洲大陆各地运送武器。德国当局透露，哈马斯的目标不单止限于以色列，还包括欧洲的潜在袭击地点，例如柏林的以色列大使馆、柏林滕帕尔霍夫机场附近区域，以及美军驻德国的拉姆斯泰恩空军基地。检方强调，这些被告的行动和哈马斯的全球网络有关，显示该组织试图将欧洲作为潜在行动基地。审判预计将持续多个礼拜，结果可能对德国未来处理类似案件产生深远影响。礼拜一，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医生和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一种不明疾病在该国西北部蔓延，一个月内已经导致超过50人死亡。这一波最新疫情在1月21日在民主刚果爆发， 目前已录得419个病例，其中53人死亡。当地的医院负责人话俾美联社知，大部分患者是出现症状后的48小时内死亡，这个才是真正令人担忧的地方。根据世卫组织的资料，疫情首先在博洛科镇爆发，当时三名儿童在食用一只蝙蝠后出现出血热症状，并在48小时内死亡。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担心在流行食用野生动物的地方，疾病可能由动物传染给人类。世卫组织说，2月9日这波不明疫情在庞马特镇第二次爆发，目前已将13个病例的样本送到民主刚果首都的国家生物医学研究所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所有样本对伊波拉病毒或其他常见的出血热疾病都呈阴性，有部分样本的药疾检测呈阳性。礼拜二，日本五大贸易公司股价在东京证券交易所大幅上升，升幅介乎于 4.7% 至 8.8%， 原因是被誉为股神的亿万富翁投资者巴菲特预期他旗下的伯克希尔撒哈维公司可能增加对这些公司的持股。巴菲特在上个礼拜六发布的年度股东信中写话，随着时间推移，你们可能会看到伯克希尔对这五家贸易公司的持股略有增加。受这个消息影响，三菱上市股价礼拜二飙升 8.8%， 三井物产、住友商事、伊藤忠商事和远红株式会社的股价由上升 4.7% 到 7.5%， 而同期日经平均指数下跌 1.4%。伯克希尔由2019年开始投资这五家日本贸易公司，巴菲特曾经和这些公司达成协议，将他的持股比例限制在每家10%以下。但巴菲特在上个礼拜的股东信中说，当持股比例接近这一限制时，这五家公司同意适度放宽上限。巴菲特强调这个是极长期的持股，并承诺支持这些公司的董事会。当地时间礼拜二上午，南韩一处高速公路的施工现场发生桥梁倒塌事故，导致10名工人被埋，目前搜救工作已结束。事故造成4人死亡，6人不同程度受伤，死者包括2名中国公民。综合南韩媒体报道，地处京畿道安城市的首尔世宗高速公路天安寺安城区段桥梁工程正在兴建。上午9:49，支撑桥梁的5根长达50米的钢梁突然间依次倒冧，造成的现场作业10名工人被掩埋。这些钢结构是安装在桥墩上的 H 型钢，当日工人正在利用吊车将它移动到另一座桥墩时意外坍塌，坍塌的路段总长度约210米。事发后，南韩消防厅紧急调派18辆消防车、53名消防官兵前往现场救援。救援人员在当日下午2:22找到最后一名被埋者，但该人已经不幸罹难。据南韩官方消息，该事故导致4人遇难、5人重伤、1人轻伤，伤亡人员都是男性，分别是7名南韩人和3名中国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